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这个荣幸可以在这里传讲上帝的福音。相信弟兄姐妹跟我一样有同样的经历，就是在我们跟周遭的朋友或慕道友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同一个反应。他们认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只要有信仰，信什么都可以。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信仰的内涵其实非常的重要，会影响到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层面。今天就让我们借着大卫的诗，在139篇的诗篇，这首诗是大卫记录他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的一首诗，让我们探究大卫所信的为何，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加的去体会、省察神跟人的关系，还有人跟神的关系。首先，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诗篇139篇1-12节。诗篇139篇1-12节，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诗篇139篇1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乍你看都是一样。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愿圣灵开启我们众人的心，好让我们全人全心归向神，也借着合你心意大卫一生生命的故事激励我们，让我们全然依靠你，让我们可以成为讨你喜悦的人。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诗篇139篇总共有24个小节，一般解经会把它分成四个段落。第一段是1-6节，1-6节描述全能的上帝对大卫有完全的认识，上帝的作为极为奇妙。第二段7-12节叙述大卫有想要逃避上帝的心的想法，但无所不在的神深知大卫一切所行的，不仅没有因此撇弃他，反而亲自施怜悯引导他，帮助他，以至于在13-18节，大卫说他心深知道上帝在他身上有奇妙的作为，上帝创造了大卫，其实有他详细的计划，是早就命定的。也因着数不尽的恩典，让大卫知道神是与他同在的神，也将与他 在永生中与他同在。最后十九到二十四节，大卫跟上帝宣告他要跟上帝同喜同悟，最后立志受试炼，也祈求上帝能够引导他走永生的道路。整首诗所描述的是一个主动爱人的神，大卫自认为他是被动者，甚至后来他离弃了神，但是上帝的手坚持救拔他。在信仰的道路上，不是大卫选择相信神，而是神亲自来与他来接近，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永恒救赎的计划，是早就命定的。最后上帝宣告他要与神同行，但是人的意念需要被试炼，也就是老我需要被对付。正如生命记第八章一到三节这样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诗篇139篇一开始，大卫就叙述神以极大的关注来观察他的作为，来检视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的心怀意念，上帝都明察，以至于他说他想要说的话，话还在舌头上，还没说出口，上帝都知道。他跟神这么密切的关系，真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其实这不是他自己凭着个人的心理的猜想，或是一个空想得来的感受，这是乃出自于他亲身经历的一个体验。他这个经历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大家可以翻开圣经到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这边记载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的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洗的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可是当撒母耳来到耶洗的家，他凭着自己的认知去做拣选，却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六到七节这样说，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十三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第十八节，当扫罗听从臣仆的建议，要找人弹琴驱赶恶魔，其中有一个少年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洗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从这几段的经文来看，对神而言，一个人的外貌并不是不重要。大卫也有柔美的俊美的外貌， 但上帝是能够洞察人心的上帝，无论人所知道或不知道的，他都晓得。他的拣选是建立在他全知全能的上面。耶和华更注意看重那看不见的，就是人的内心。神有一个旨意，就是他所拣选的人身上要如何来拣的，如何来彰显。这是大卫亲身的经历。所以大卫在这诗里面来感叹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大卫曾经是一个牧羊童，他卑微的身份，甚至连他的父亲在推举的时候都忘记了他，但是却被神拉拔成受膏者。上帝甚至保护他一个程度，在叮咛撒母耳去高抹大卫的时候，是用一个献祭的方式来掩盖高抹大卫的一个的事。神种种的保守与坚固，亲自施怜悯与恩典，前后为环绕着大卫，是神按守在他身上，赐给他智慧与力量。这是大卫真实体会到上帝与他同在，上帝也保守他。但是到了第七节，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大卫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这么受上帝丰盛恩典的大卫，为什么要选择躲避神的面呢？甚至心中感受到黑暗必定遮蔽他，他周围的亮光也必成为黑夜。大家看到这个转折，心中也会有一个问号吧。为了更理解作者的心情，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的译本。我所参考的另外一个译本是吕正中译本，它是一个比较符合原文语法跟字义的一个译本。译本中对这段话，它翻译成：愿黑暗遮蔽着我，愿我周围的光成为黑暗。大卫把黑暗与黑夜当作可藏身的方式，要隐藏自己。确实，当一个人心中有幽暗的时候，他是会有自暴自弃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要特别的解释，大卫在这里不是自甘堕落，不像约翰福音3:19所讲的，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这个罪是显明的罪，罪人不就近神，反而离弃神。这是一种罪人标榜自主自我，觉得自己可以独立于神之外，不受审判的一种生命的情况。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子。那么大卫所说愿黑暗遮蔽我，这个黑暗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同时看到旁边有躲避跟逃的字眼，这两个字眼让我很快可以联想到创世纪第三章的记载。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宗家庭纠纷，也就是大家所知道发生在伊甸园中，发生在亚当与夏娃身上的分别善恶树果子事件。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的经文，就可以找到这个黑暗是什么意思的答案。当上帝看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的时候，上帝确实有他的美意， 但也同时增加亚当在管理治理伊甸园这个功课学习的难度，因为多了一个人，多了很大的变数，会衍生很多的风险。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三章，我可以一面读大家一面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记载，有一天园中来了比一切活物更狡猾的蛇。之所以蛇狡猾，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以欺骗人为乐，而且它相当的聪明。它总是在话里面掺杂真的跟假的资讯，来混淆人的判断。神到底有多聪明？我从两点观察可以得到这个结论。第一，蛇是如何展开他与夏娃的对话。第二，蛇为什么不选亚当，而是挑选夏娃为切入点？蛇的狡诈体现在他话术的高明。他跟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假如你被蛇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答案是否定的。但是蛇为什么问了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我相信大家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尝试要引起一个对话的对象的兴趣的时候，我们所说的第一句话通常要慎重的去思考，说错了可能对话就没办法继续。那么蛇引起夏娃的是哪一种兴趣呢？同时我也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蛇为什么以这样的一句话来铺陈他与夏娃的对话。还记得刚刚我有提到的一些问题，为什么蛇会挑选夏娃为切入点呢？我只能说有一种可能，或许在心智的某一个部分，夏娃是发展的比亚当还快。这个可以在这段圣经以下的记载可以观察得到。合理的推测，在伊甸园的日常生活当中，园中各样的果子除了分别善恶树之外，夏娃是可见可摸可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着上帝的分布，夏娃只能远远的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姐妹也都有这样的特质，就是对危险讯号特别敏感的特质。这样的特质它可以保护人不受危险的伤害，不受野兽的攻击。当然美好的特质发展的快乐也不止如此。另外一个我感受的比较深刻的是姐妹对美好的要求的特质。我举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大家可能不晓得，在我们家最经常发生困扰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是怎么决定三餐要吃什么。 OK， 经常为这个有很多的讨论跟甚至后面会有争执。一开始的几次我就很耐心的提供我心目中他所想要的，那后来发现都被他拒绝。后来我变聪明了，我就一次提供三个选项，我这个策略应该是很成功，而且这三个选项是经过筛选他有去过的。但是过了几次发现他会全部否决掉，因为他说都没有变化，能不能换个新的。 OK， 好，所以有人说这样是一种选择障碍， 他很想要吃美好的食物，可是他不晓得，好像不晓得怎么选，选好的。但是我的解读，这是对一个美好的坚持。他爸选错店之后踏到雷，影响到他一天的情绪，这是很重要。对，当然这样的特质很多。我并不是要标榜姐妹可能是比弟兄更优秀。我们认不管是弟兄的姐妹都可能遇见同样的试探，因为蛇是很聪明的，他知道你哪里是比较聪明，哪一个部分你会自以为聪明。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夏娃经由观察发现，作为树的形象的存在而言，其实分别善恶树跟其他的树甚至他们的果子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异，或许善恶树的果子更赏心悦目吧。所以当蛇对夏娃发问，就触动了夏娃理智的思考，还有他情境经验的回想，这样的转化其实是很人性化，这也是上帝在人的心中所植入的想象力，追求美好。但是这样的转化成为必然，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发现夏娃的回答出了问题。我们发现夏娃已经明显将上帝吩咐的话修改了，并不称分别善恶树，而是改称呼那棵树。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他甚至把上帝的话加上了也不可摸的自我诠释，这是很大的吊诡。神让人有自由意志，有理智，有情绪，当然他就会发展自我意识。所以蛇在听了夏娃对他的问题的回应之后，他知道他的计谋得逞了。蛇用一个否定式的试问法来触发夏娃理智的辨识，加上蛇用近乎笼统的名称，在淡化夏娃内心对上帝话的警醒，以至于出现夏娃自我的诠释跟定义已经超越了上帝的话。蛇也知道打铁要趁热，马上补上第二枪，说了第二句话，这记载在3:4-5，这样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哇，这时候你就知道蛇精心设计的诡计就显露出来了，用一个如神能知道善恶的引诱做结尾，堆叠上欺骗人的假设，加上挑起人猜疑上帝的心，就是不信的心。这使得夏娃立刻就进入情感的黏着情境当中。其他树上的果子是美好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特别不一样，它似乎可以满足我们各方面的需求。这种自我催眠以至于放纵欲望，更因为猜疑的心，也就是不相信上帝的心，转化成私欲。所以私欲怀了胎就成为罪，终于促成人类史上第一宗的犯罪事件。 于是在心中起了妄念的夏娃，犯了罪的夏娃，他开始为自己编造正当的理由，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一定很好吃，果子也长得很漂亮，看到人都喜爱它，更何况吃了它可以使人有智慧。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夏娃的这段话最后一句话？或许夏娃是出于敬畏神，所以没有讲出吃了它可以使人有像神的智慧。也因为这样的一句话，夏娃说服自己能够理智的接受，或许可以姑且为之吧。又或许出于有福同当有难同享的理由，他把果子也给亚当吃了，就这好像好东西跟人与人分享的感觉是一样的，感觉起来是福，其实是难，是祸。那么吃的分别三恶树果的亚当跟夏娃有怎样的改变呢？这个大家当然都很清楚，圣经三章七节这样说：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同样的赤身肉体也出现在第二章第二十四节。第二十四节这里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这样相同的字眼值得等一下我们再仔细的思考一下。接着在三章第八节说：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亚当躲避神的面的情境，其实就好像大卫在诗篇里所说的一样，躲避虽然是因为罪，但也是因为不晓得如何面对期待落空的上帝。请容许我在这边打个岔，这种害怕面对期待落空的对象，其实也是生命中的一种黑暗，它发生在人际互动中，特别是在亲子教养的事情上。因为父母表达期许的不恰当，会衍生出孩子负面的效应，这也会形成孩子生命中的另外一种黑暗。这种黑暗比罪不明显，所以更容易发生，是为人父母要特别注意的。其实这种罪的影响也同样存在于人与人的互动当中，尤其相爱的两个人。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记载，我念大家来听：我们不想被人知道，因为我们希望被爱；我们想被人知道，因为我们想要被爱。在其中我们左右为难，有出路吗？这种生命中的失落与缺乏，人似乎无能为力，这也就是大卫所说生命中的黑暗。为了更加清楚这个黑暗的本质和它所带来对我们的影响，我建议大家更多思考创世纪第三章这里所记载的内容。同时当你看完之后，若有任何的疑问，请务必理清楚你心中的想法。我这里提供几个我当初曾经思考过的问题，我相信有些人也会跟我有一样的想法。第一，正如蛇跟夏娃说，吃了分别善恶果后，眼睛就明亮了， 那代表他们两个人确实增加了某一部分的能力，那不是好事吗？第二，既然有好处，是个好事，为什么神要吩咐他们不可吃呢？这非常奇怪。第三，假设他们分辨三的能力增加了，为什么第一件发现的事是他们吃身肉体呢？这更奇怪。甚至使他们想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织成裙子来遮体，并且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就试着要躲藏躲避起来。为了找出上述这几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先破除几个迷思。第一个，伊甸园是个乐园，但它是不是是一个天堂，你觉得呢？从圣经这前后文的记载，我得到的答案是伊甸园不是天堂，它是一个跟我们现在的环境非常相像的环境。3:8这边说天起了凉风，这表示伊甸园里面有四季的变化，而且上帝说要亚当管理伊甸园，伊甸园是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地方，管理就是做资源的分配，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如果管理做得不好，当然会有不好的结果。第二，除了吃分别三恶树果之外，是否有其他的途径亚当可以具备分别三恶的能力呢？正如第2:15这边说，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里所说的修理看守，就代表上帝允许在伊甸园中会有不好的结果，不好的事情发生，以至于他需要被修理，需要被看守。这也使得亚当的能力在这过程当中被养成，他的创意创造力被激发。因此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亚当不管在属世的能力或是在属灵命的能力上，养成是一个过程，都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一触可及，这是上帝的计划。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亚当在上帝的眼中，或许他是一个小学生，又或许他是一个青少年。有了以上的前提，我们就可以重新根据于圣经里面记载的真相，去推演出心智尚未成熟的夏娃和亚当是如何一步一步中了蛇的诡计。接着我们回来讨论刚刚我所提到的几个问题和想法。刚刚我提到第一个问题是，眼睛若明亮了，不是好事吗？圣经说亚当与夏娃二人吃的分别善恶树果后，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吃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这是一个吃了善恶果的后果的一个描述。知道自己吃身肉体，同样的吃身肉体，刚刚也有提到，在2:24里面，容许我再重新念一遍，大家再看一次。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其实是跟前一段二人成为一体是同一个状态。所以同样的赤身肉体，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上产生的变化，这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或许答案就在它的差异中。 如果我们从两处的经文来比较的话，至少从结果面的影响，我们会发现其实人所谓的美好并不是真的好。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或许在吃的分别善恶果之后，他们确实有能力分辨善恶，是让人可以真正分辨美好事物的能力。但是神所设计所期待的是一种更敏感于分辨属肉体和属灵生命的差异，而且是神要陪着亚当在爱的关系中慢慢养成的。然而人在尊贵跟自由当中做了一个选择，夏娃在听了神蛇第一个问题之后，没有转而向神询问他心中的疑惑，没有向神敞开他心中的软弱，这就是夏娃所犯的错。所以一方面，因为这个能力的养成是因为人自我自主自私的想法，是人的私欲所衍生的罪，它不是按着神的心意，以至于两人无法再拥有神的灵，属神的灵。所以在灵里面，他们两个不再成为相亲相属的连结，反而彼此互相多了猜忌的心，以至于两个人在一生一世当中产生了隔阂。所以无花果树的裙子是为了他们两个彼此来做的，并不是为了神。他所遮的羞耻是为了亚当跟夏娃彼此，并不是为了神，是为了显出他们生命中的隔阂。接着他们开始控告自己，不仅仅因为亲手破坏神的计划，两人成为一体的生命美好关系 不在了，更发现因为犯罪导致个人生命中属神生命的消失，破坏了与神的关系，也就是灵里面的死，以至于他们觉得实在得罪了神，所以只好躲避神的面。得罪了神，以至于心中有的黑暗，这个黑暗同时也驱使亚当与夏娃躲避神的面。然而神从一开始就知道，人的躲藏怎能逃过神，不被神发现呢？可是即使人犯罪得罪了神，神仍然没有撇弃人。三章八节这边说，天晚起了凉风，这代表神仍然亲自来关心人。神来到园中行走，来关心人。第九节，虽然人因为罪躲藏了起来，但是神仍然亲自呼喊人，而不是等亚当来自首。二十一节，神甚至后来还为他们制作了皮衣给他们穿，这个皮衣有人说是一种牺牲的展现，是为了神的公义的缘故。但是照理讲，这个牺牲应该是人应该献上的牺牲，然而却由神主动来完成这个牺牲的仪式，这个也相当不合理。这只能说神是慈爱的神，总是体贴亚当的软弱。以上神所有的作为都在证明神的爱不因为人信心的跌倒而改变，他仍然看顾，他仍然保守。 这样解读下来，我们就更能体会到大卫在诗里面所说的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吕正中译本对这段的翻译是黑暗怎样亮光也怎样，意思是说，正如上帝认识与爱我们的深刻程度，上帝从他丰盛慈爱中看待我们的眼光也从不改变。这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个何等不配的罪人，我们无法靠自己去管控好自己的心怀意念，因为人很容易因为理智辨识的触动，情感黏着的诱发，在自我成就期许和骄傲中生出邪妄的心。正如哥林多后书11:3，保罗因为假教师假基督的缘故向信徒所提的劝诫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于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弟兄姐妹，在这幕后的时代，有各样的异端用我们心中的欲望来引诱我们。但是求主能够坚固我们，让我们不靠着自己，不靠着自己的理智，不靠着自己的情感的体会，乃是单靠神口里的话。正如约翰一书2:16-17这样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求圣灵内住我们的心，使我们更加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学习大卫的秘诀，就是时时刻刻思想神奇妙的作为，并他丰富的怜悯与恩典，以及主拣选我们在救赎的计划当中，使我们得以立志靠着主的引导经历那必要的试炼，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在这个你所创造的花花世界是何等的美好，求主的话语成为我们坚定的力量，使我们在各样的试炼中靠着主站立得稳。若是我们拥有能分辨善恶的能力，那很重要，但求主更加坚固我们，是在主里面使我们拥有知道如何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愿一切颂赞荣耀能力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